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苏文恩，在这里向你问安。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马太福音。我们知道整部的圣经一共有66卷书，分成旧约和新约，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有39卷。这39卷书都是先知们在主耶稣降生之前所写出来的。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一共有27卷书，这27卷书都是主耶稣的门徒或者是使徒在主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他们所写出来的。所以新约和旧约乃是以主耶稣为分水岭的，在主耶稣之前所写出来的都称为旧约，在主耶稣之后所写出来的都称为新约。马太福音就是新约中的第一卷。以前我们陈培林读了旧约的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现在要陪您读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它是承接旧约带进新约的，所以是新约中最重要的一卷，它相当于旧约中的创世纪。在我们还没有读马太福音之前，我们要先向您介绍一下福音书。在新约前面有4卷福音书，主耶稣来到地上，当时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的首领，这包括祭司长、祭司、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文士和民间的许多长老，都因为记恨他而反对他，他们联合起来陷害他，趁着夜间把他捉拿，然后设下许多的假见证来控告他，最后把他交给罗马的巡抚比拉多，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他也被埋葬了，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多日向门徒们显现，又教导这些门徒，并且吩咐他们往普天下去传天国的福音。这四卷福音书是由四位不同的作者写的，他们的名字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卷福音书就根据这四位不同的作者而给予命名，所以马太福音就是使徒马太所写的福音书。马太是主耶稣亲自挑选的12使徒之一，他又名利未。在他没有跟随主耶稣之前，他原来是做税吏的。所谓税吏，就是为罗马的政权向犹太人征税的。他本身是犹太人，他受过旧约的教育。由于工作的关系，马太也精于希腊语文和罗马语文。因为希腊语文是当时的通用语文，而罗马语文是当时的官方语文，所以马太他是精通希伯来文、希腊文和罗马语文的。由于他的工作，他也善于文书，他习惯于做各样的记录，所以马太福音乃是马太根据他跟随主耶稣而做的各种的记录，就是包括主耶稣对他们的教导、主耶稣的教训，马太就把他跟随主所看见、所听见的，按照次序非常有条理的整理写成了福音书。这一卷福音书大约完成在主后37年左右，可能是新约当中最早写成的一卷书。写成的地点应该就是在当时的犹太地耶路撒冷。他为了让当时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能够读得懂，所以他用了通用的希腊文写成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主旨就是要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基督，把他的教训和工作，也就是天国的福音，非常明亮清晰地描绘了出来。现在我们就一同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17节，一开始就是一长串的家谱。 当我们中国人在读到这一段的家谱的时候，常常觉得非常的为难。第一，因为这些名字非常的拗口，我们读起来读不顺。第二，我们不知道这个家谱放在这里有什么意义，这些名字代表什么意思。其实马太一开始就写这么一长串的家谱，实在是有一个属天的智慧。这个家谱放在这里有四方面重要的意义。第一，这个家谱是要见证耶稣是有明确历史和根源的人，他并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一开始第一节那里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在圣经当中，凡是有家谱的都说明一件事，这个人物他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乃是在历史上确实有根有源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主耶稣并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实实在在曾经在地上有这么一个人，而他是有根有源，他是有家园可以追溯的。第二点，这个家谱一开始就说到这一位耶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在圣经中是信心之父，说明主耶稣他是信心之父的后裔。因为神曾经应许过亚伯拉罕，他说你要有一个后裔，万国都必因他得福。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主耶稣来到地上就应验了。又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说大卫的子孙呢？因为在旧约神曾经应许过大卫，你要得着一个子孙，以后永永远远的坐在君王的位上，而这位主耶稣他就是万世的君王。所以这个家谱是见证耶稣是承接亚伯拉罕的那一个祝福和大卫王位的那一位人物，他是真正要来的那个弥赛亚。第三，这一个家谱他总结了旧约的应许和预言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知道在旧约的里头，神曾经对以色列人，对雅各的子孙有许多的预言，有许多的应许，而这位主耶稣就是那许多预言应许的总结。所以这个家谱是把这位主耶稣连于这些应许和预言。第四方面，这个家谱也就做了旧约和新约的一个桥梁。不要以为新约是另外所产生，神另外做的一件事，不，新约是接续旧约而发展来的。这一个家谱就做了旧约和新约之间的桥梁，把旧约和新约连接在一起。这个家谱分成三段，第二节一直到第五节，这是第一段。这一段是什么呢？他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拉达，亚米拉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从拿赫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这是家谱的第一段，这一段成为列祖的时代。旧约分成三个时段，就是列祖的时代、君王的时代和被掳之后的时代。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是第二段，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是第三段。这三段是说明了旧约的三个时期，可以这样分，从列祖的时代一直到士师时期，这个包含的内容就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一直到撒母耳记上。然后第二段呢，君王的时期，就是从撒母耳记下大卫做王开始一直到历代之下，这里面也包含了在这一段时期里面十二个先知的先知书。第三段，以色列这个国被灭亡了，被巴比伦所掳了， 从此以后，以色列就是在外人的统治之下。这一段的历史从以斯拉记一直到以斯帖记，还包含了五卷的先知书的历史。他们被掳了，然后从被掳之后的归回。所以这个家谱第一段从亚伯拉罕开始算起，他是蒙召者之父，信心后裔的家谱。第二段呢，从大卫开始算起，因为他是头一个将以色列国真正建立的君王，这是君王后裔的家谱。当然君王实际上并不只是世代，而这一段的家谱只列是世代，那些比较好的王，那些恶王都没有列在这个家谱上。第三段耶格利亚开始算起，因为他是一个王国的王，从他以后以色列人就在外邦人的管制和统协之下，因为期待弥赛亚的来临，他们后来获得了神的怜悯，他们从被掳之地巴比伦70年之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重建了耶路撒冷城，也重建了圣殿，但是他们始终都没有成为一个国，他们最初是在巴比伦的统治之下，后来变成了马代波斯的统治，然后被希腊帝国统治，然后被罗马帝国统治。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时候正是以色列人还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个家谱分为三段，每一段它都记14代。这个有什么意思呢？它隐含着我们的神是三一的神，而且他是完全的完满的见证。我们的主他是三一神完全完满的见证。这个家谱中啊，提到五个女人的名字，四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旧约的四个女人就是他玛氏、拉合氏、路德氏和乌利亚的妻子。新约中的女人是谁呢？是玛利亚，也就是约瑟的妻子。这四个在旧约里面的女人都有一段奇特的故事，对于旧约的影响非常的大。新约的玛利亚更是带进新约时代的一个女人。耶稣被称为女人的后裔，因为他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我们前面看见这些家谱都是哪一个父亲生哪一个父亲，比如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亚伯拉罕是父亲，生了一个孩子是以撒，以撒是雅各的父亲，以撒生雅各。但是写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并不是说雅各生约瑟，约瑟生耶稣，不是。16节那里清楚的说雅各生约瑟，这个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所以换句话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而不是从约瑟生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说是男人的后裔，唯独这位主耶稣他不能称为男人的后裔，他是女人的后裔。为什么在这里要说出他是个女人的后裔呢？因为这是应验神在创世纪第三章给夏娃给亚当的一个应许。当他们在伊甸园受了蛇的引诱堕落之后，神曾经应许给他们一个救恩，就是女人要将来要得着一个后裔，这个后裔要伤蛇的头，蛇会伤他的脚跟。神就应许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成为人类的救主，而主耶稣正是这个女人的后裔。这个家谱是旧约蒙召族类的缩影，这个缩影完全投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历代蒙召的信心族类君王的时代和回归者的后裔的盼望都交集在主耶稣的身上，先知的应许和预言呢，也都要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家谱摆在马太一开始的地方就把它写下来，真是有非常的智慧，是属天的启示。